大家好，我是政治巫师，基于证据理性分析，拒绝道听途说。在开始本期那个话题前呢，我想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啊，停更了差不多有3个月了。我目前呢还是一位学生啊，这3个月内呢我也蛮忙的啊，有期中考呀，做 project 啊，写作文呐、啊，还有期末考等等。那刚好现在放寒假了。那我也就回来做做我们的 podcast。 那今天呢，我不会那么认真，也不会那么 serious、啊、就随便扯扯淡啊，聊聊关于嫦娥五号的事情。我身边好多朋友啊，特别是美国的朋友啊，根本不知道嫦娥五号的事啊。嫦娥五号升空了，而且这一次完成了几个首次啊，蛮厉害的。首次在月亮表面自动采样啊，首次在那个月亮起飞，首次在38万千米以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无人交会对接，对吧？还有首次带着那个月壤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就非常多首次啊，具体多厉害啊！说实话，不是业内人真的搞不清楚，想要从方方面面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我认为我也就是没有这个能力。那今天这期 podcast 呢，是为了便于各位出门在外谈嫦娥五号的时候啊，能装逼啊。装逼不在于你自己能懂多少，而是在于你有没有比对面的那个人懂那么多一点点，对吧？中外两大装逼聚集地啊，一个就是美国的 Reddit， 一个呢就是中国的知乎。有个美国 Reddit 的网友，我觉得他应该是做航天工程这块的。人家就说了，中国花了这么多钱啊，终于赶上了美国49年前的水准，还强调了下49年前的美国飞行器是用纸和木头做的啊，这也是装逼中的一个基本操作啊，通过贬低自己进一步的打击对手。再比如说，还有一位 Reddit 网友，他说嫦娥五号和阿波罗计划没有什么差别啊，都是为了人类的未来探索外太空啊。那原来美国和苏联花这么多钱搞外太空计划是为了人类的未来啊，这么说苏联解体真的就是人类的损失，对吧？苏联倒下后，美国居然就失去了探索外太空的激情啊。美国人呢，阿波罗搞不好是苏联人出钱的呢，对吧？开个玩笑。还有人在 Reddit 问问题说啊，为什么美国已经有好几百公斤的月球土壤啊，中国还非要花这么多钱自己上去月亮自己取，对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蛮傻逼的，但是下面的评论呢还蛮有意思的啊。有个人就这么大概意思回复啊，就是说假如你邻居有一辆很洋气的车，为什么你自己要买一辆呢？对吧？一个道理。总的来说，在 Reddit 上你会发现谈嫦娥五号的话题呢比较少但大部分的这些评论呢都是以一个比较调侃或者开玩笑的性质去聊的相对来说，马斯克的火箭有关的话题呢就非常热非常火这个是可以理解，毕竟这些年美国政府给 NASA 的经费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后来干脆又拨了一大块给 SpaceX。 那大洋彼岸的知乎上又是什么一个情况呢？那些热度啊肯定是高于 Reddit， 这是毋庸置疑的讨论度如果低于 Reddit 的话，那知乎就可以关门了，对吧？比较火的话题是讨论那个自然杂志的标题如何看待翠娃在12月5日发布的那个每日秀，对吧？还有一些比较硬核的科普，比如说有篇科学私房课里的有关探月工程的文章写得不错信息量很大，但是呢我觉得就太过硬核了，我就不多讲。然后呢我又找到了一位知乎网友说在这个动荡的年份快要结束的时候，中国先后研制出了嫦娥五号量子计算机、人造太阳，这个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问得很有问题其实这个题主呢虽然是在问问题，但他根本没有想要答案，对吧？他只是想以此来证明 或者来说明中国在高端产业上的领先。很可惜，下面的回答大多数都没有站在他这一边的。从这一点呢，就确实能看到知乎的用户的平均水准还是相当高的。那我想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就首先第一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个人不承认中国在航天领域的成就呢，都是不明智的。中国是继美国与苏联之后第三个有能力独立在月球上采样的国家。对一个国家来说，想要加入探月俱乐部的前提呢，就是要有世界领先的技术以及海量的财力人力，对吧？这三样缺一不可。那目前全世界依然还能往航天行业上大量砸钱的国家呢，也只剩中国和美国了。俄罗斯呢，虽然说在技术上依然是优于中国的，但是它更多的呢是吃回冷战时期的老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航天方面的成就呢确实依然没有超越美苏冷战时的水准。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已经是排名第二了再过几年可能都要超越美国了你告诉咱们的技术居然还不如50年前的美苏事实还真是如此拿运载火箭举个例那个嫦娥5号的运载火箭呢是长征5号，那长征5号大概是900吨美国50年前呢是叫土星5号，大概是3000吨。当然重归重，关键呢还是要看双方能带动多少货。那长征5号呢的载荷是 8.2 吨，土星5号呢是45吨，那双方差距就要超过5倍。如果计算火箭单位重量的载荷呢，这个差距还可能会要进一步的拉大。那说点历史吧，就在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那当时美国人就有点紧张了吧，次年就启动了水星计划。那水星计划呢是美国的第一个载人航天计划当时的美国总统那个 Eisenhower 就组建了一个载人航天的特别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呢算了一下说，尊敬的总统先生，为了实现最终载人登月的目标需要投入261到580亿美元。那这个580亿美元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大概这么跟你说一下，就差不多1956年全中国的 GDP 刚好突破500亿美元。那也就是说，中国人完全不吃不喝一整年就勉强够送一个美国人上天。那当时这个美国总统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就取消了水星计划。快进到1960年，肯尼迪上台，也就是后来被枪杀的那个总统，就一年后苏联就把那个加加里送上太空了嘛，苏联就举国狂欢这个时候他们就说这就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肯尼迪肯定是不愿意的嘛，怎么受得了这个，所以他就说一定要干非但要干还要大干快干，对吧？苏联把他们的人送上了太空，那我们就把我们的人送上月球，对吧？这就有了后来举世名闻的阿波罗计划。那阿波罗计划呢最后总共是花了493亿美元，那这个还只是整个美苏太空竞技赛中的一部分的钱对吧？当时1968年建造的那个尼米兹号的核动力航母的造价就是 4.55 亿美元。就可以这么说吧，太空竞技赛呢这几年美苏中任何一国烧掉的钱都要远超于中国建国后从头到尾加起来用在航天产业上的钱。而且不少人有一个错觉就是觉得现在的美国也和俄罗斯一样吃老本，就你看 NASA 整天哭穷你只要给中国一些时间可能不过多久 中国的航天行业就超越美国了，我个人这个就觉得这是大错特错的。 NASA 和美国国防部每年经费的对比就可以看得出来，从1961年到1981年这段时间呢， NASA 的经费甚至要超过于国防部的预算，而一路以来 NASA 的经费总体依然还是上升的趋势，只是说随着美国的国力上涨以及太空竞赛的停审，NASA 预算在GDP 中的占比就越来越低，就从1966年的 0.73% 掉到了2018年的 0.1%、即使如此，NASA 现在依然有每年接近200亿的美元预算。那近几年来呢，NASA 等外国机构也估算过中国的航天预算，他们认为每年给 航天项目的拨款呢大约是20亿美元，根据中国2018年的 GDP， 这个占比呢只有不到 0.02%。 就所以说呢从两国的投入占比来看，根本就没有美国放弃，就根本就没有美国放弃太空的这种说法。之所以大家会有这样的错觉呢，主要是因为 NASA 为了要更多的经费嘛，就制造了一些舆论环境会哭的孩子总有奶喝嘛，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营销号那就如获至宝，稍微加工一下这种信息，就变成了中国就快要超越美国的这种新闻了。那从国家投入来看呢，中国与美国已经有很大的差距了，如果再进入民间的火箭市场呢，这个差距就更大了。美国在虽然说美国在削减太空项目的预算后大量的相关人才并没有因此而转业，更多的是流入了一些私人公司，就比如像克斯马丁、波音、SpaceX， 对吧？这些私人企业都吸收了大量的这些太空专才。反观呢，俄罗斯做的就不是非常好了。就苏联解体后呢，由于因为监管不善，大量的这些太空设备呢被倒卖，人才流失，整个航天产业呢支离破透了。再将一个个原本的航空项目变相为私有化后呢，为了追求利润的这些私人公司走出了一个关键的一步，也就是低成本。以低成本为优势的俄罗斯呢，依然占据商业的火箭发射的半壁江山，而到了如今呢，已经被 SpaceX 呢就可以按在地上摩擦了。然后 SpaceX 这个公司呢，通过先进的项目管理方法不断的产品迭代硬要把这些结构性相对落后的梅林发动机做出了一些夸张的这些推崇比和节流能力这个公司就赚了很多钱。那当 SpaceX 拥有了长期获利的预期时必然就会开始扩张。而中国火箭在技术上呢与美国还是有差距的，虽然成本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个人猜测呢应该是不占优势的所以虽然中国航天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跟美国相比我觉得差距还是非常大的。那好，我们再说一个小故事。在1970年呢，有一位叫玛丽的赞比亚修女写了一封信给 NASA 的恩斯特博士。那这个恩斯特博士呢是研究怎么上火星的那这个比上月球还要花钱了，对吧？玛丽就问道，目前地球上这么多孩子吃不上饭，你们为什么舍得为远在的火星的项目花这么多钱？恩斯特呢就这么回复他，他就讲了一个小故事说以前德国呢有一个伯爵，心地非常善良他把他大部分的积蓄和收入呢都捐给了政治上受到瘟疫影响的穷人后来呢这个伯爵呢又认识了一个怪人，这个怪人呢就整天研究怎么磨镜子把这些镜子呢装进镜筒里面观察细小的物件。于是呢伯爵就赞助了这个怪人大量的金钱，然后这政治上的穷人就非常生气，但是伯爵不为所动 啊，最终怪人呢就研究出了那个显微镜，而显微镜的发明呢给医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许多瘟疫啊也因此被消灭。所以呢，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嫦娥五号登月呢非常了不起，但是和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中国呢不应该骄傲自满掉以轻心，也更不应该灰心丧气。所以呢，仔细看我们人类的历史啊，重要的技术的突破呢往往不是按部就班得到的，而是靠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坚定的行动力以及全方面的整合的资源才能实现的。所以呢，综合一句话就是人大快点给钱，对吧？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